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令人激动的圣经记载，这是关于神的主权和他的百姓得胜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你是否曾经在生命中遇到过看起来是无解的困境？你发觉自己好像被困在一个无路可走的巷弄之中，但是后来却发现神已经为你铺好了道路，也带领你走出了那个艰难的环境。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第六章和第七章，我想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是充满了转折和惊喜。经文中记载了以斯帖和莫迪改面对极大的危险和挑战，却在神的主权下经历了戏剧性的胜利。当我们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神如何掌管一切，也能够看到他如何使他的百姓能够得胜。神的主权是无所不在的，而我们最终的得胜正是因为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们。让我们简单的回顾以斯帖记前几章的经文。在亚哈水鲁王的统治之下，哈曼被升为高官，并且要求所有的臣民要对他行跪拜礼，但是莫迪改拒绝这样做，所以就激怒了哈曼。因为莫迪改的行为，哈曼决定不仅是莫迪改，而且还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哈曼向王提出计划，他指控说有那样的一个民族，你要注意，哈曼并没有透露他们的身份。他说有那样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分散在帝国的各个省份，不守王的律例，让他们存活不符合王的利益，王若认为合适，就请颁布法令来消灭他们。这获得了国王的同意，就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来消灭犹太人。当莫迪改知道这个命令之后，他就向以斯帖来求助，告诉他这正是他的机会，可以在王的面前来恳求国王为犹太人来求情。以斯帖最初有一些犹豫，因为没有经过国王的召唤，进入内宫就会被处死。然而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以斯帖决定冒险，他也请求所有的犹太人为他，所有的犹太人都禁食三天三夜，准备在王的面前来求情。以斯帖在禁食之后，他穿上了华丽的朝服，勇敢地进入王宫，并且成功地得到国王的允许来接近他。国王对他表现出宽容，并且邀请他可以提出任何的要求。以斯帖选择先举办一场宴会，他邀请亚哈水鲁王和哈曼来参加。在这个宴会中，国王再次询问他的请求，但是以斯帖决定延迟一天再说出他的请求。神将这样的意思放在以斯帖的心中，他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神就是这么这样的动工了。在第一次演习之后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将有利于以斯帖的计划，并且为计划的成功来铺平道路。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计划逐渐的展开了。我们都记得以斯帖，她是一位普通的犹太女子，她成为了王后，而且面对着犹太人被灭绝的威胁，莫迪改的忠诚与智慧，还有以斯帖的勇气和信心，都为后来神的介入，为神的拯救都铺平了道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第六章和第七章就让我们看到神如何介入哈曼的阴谋，使哈曼的阴谋走向崩溃，并且展现出神的主权和他的拯救。借着今天这两章经文，我想和大家分享三点。首先是神的主权显现，第二点是神的智慧，第三点是神的审判与保护。我们首先看第一点，神的主权的显现。我们会看到哈曼的计谋遭到挫败，主要是神在暗中施展大能。哈曼计划要提升自己，并且决定对莫迪改来报复。当哈曼准备要求亚哈随鲁王惩处莫迪改的时候，神使国王在夜间睡不着觉。神借着这个夜晚让王回顾历史书，发现莫迪改曾经揭发对国王的暗杀计划。这个事件就使国王决定报答莫迪改的忠诚，要来尊荣他。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请。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莫迪改的忠心，但没有获得王的报答。前后已经经过了5年的时间，就在这非常合适的时刻，神奇妙的介入，使王睡不着觉，而要求来看一下历史的记录。读到莫迪改在5年以前，他揭发了阴谋，但是没有得到回报，王就非常愿意来报答他。我们再念这两节经文，请。说谁在院子里？我的真正在院子里。我们看到哈曼，他正好选错了时间。当时正是清晨，天还没有亮，想不到呢哈曼会这么一大早就进王宫，可见啊，这也是出于神手的安排。哈曼大清早就带着这样不良的动机来见王，但是神却不让他有开口的机会。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哈曼不知道王啊，心里正在想要厚厚的赏赐莫迪改，王也不知道哈曼的心 正想要除去莫迪凯，这两个人互相都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来念第六节的经文，就进去。他说：“王所喜悦的尊荣的人，王所喜悦尊荣的，我是谁呢？”王的问话里面，他并没有提到莫迪凯。哈曼的心里啊，虽然想王所要尊荣的人就是他自己，但是我们会注意到，在下面几节的答话里，他也没有提到他自己。王的问话里并没有提到莫迪凯。哈曼是很狂妄的人，他心里想王所要尊荣的人应该是自己，但是在他下面几节的答话里，他都没有提到他自己。我想一个人内心的自欺，往往就表现在他自负狂妄上，对自己和自己的作为他感觉良好。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骄傲自大，我想我们都要时常来警醒审查别人对我们的敬重是不是超过我们所应受的。我们再来念下面这几节，请哈曼对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都交给王。”哈曼说：“王所要尊荣的人，要穿上王自己的华丽衣服，这个其头上有王室徽章的御马，要以王的威仪出场，就好像国王一样。”哈曼的建议显示出他自己好像很想坐上这个王位，因为他只提君王的荣耀，还说要叫王及尊贵的大臣来伺候他，穿衣服，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就好像凯旋归来的元帅游行夸胜。哈曼整个建议的背后的用心，就是在欺压别人，想要高抬自己。他却万万想不到，后来他自己反被压下，成了高抬别人的人。我们再来念下一节的经文，请王同意哈曼所说的，让他立刻把荣耀全数加给犹大人莫迪凯。哈曼不敢不遵从，只好极不情愿的就照自己所说的，将尊荣加给莫迪凯，也就是那个先前不肯向他跪拜，如今也不愿意向他低头的。所以这一段经文从一到十节，它就提醒我们，即使我们看不见或者感觉不到，但是神在背后始终掌控一切，他的主权无所不在。即使在看来好像是偶然的事件，其实神的计划正在成就之中。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神的智慧。 因为神的智慧就使莫迪改和哈曼的命运交换。哈曼被国王命令要为莫迪改提供极大的尊荣，这使哈曼的计谋完全被翻转。哈曼充满羞辱地履行国王的命令。这一段经文显示出神如何用他的智慧让反对他百姓的敌人蒙羞，而神的百姓却得以被荣耀。我们来看神如何使用智慧来改变局势。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哈曼将朝服穿上，莫迪改穿上王的朝服，庄重的骑上御马，走遍城里，被宣告是王喜悦尊荣的人。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太不可思议了。这就好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哈曼来求王要处死莫迪改，最后他被要求来尊荣莫迪改，这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对哈曼来说，在他的心中，我想这必定是最大的羞辱。哈曼以莫迪改的审判官自居，最后却以莫迪改仆人的身份来结束他的一天。我们来念第十二节的经文，请。莫迪改得到王这样的赏赐，他一点不骄傲，仍然回到朝门，回到他自己的岗位上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像过去一样忠于职守。哈曼他所幻想的尊荣很快的变成了不可思议的羞辱，所以他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蒙着头就是表示极端的不可思议的羞辱，极端的羞辱。我们来念第十三节的经文，请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他的妻子和朋友听到了这件事，就宣告了哈曼的厄运。哈曼并没有劝哈曼悔悟，或者叫他去请求莫迪改的原谅，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预言哈曼必然落败的命运。很有趣的是，他们现在不只是被称为朋友，他们还被称为是智慧人。我想他们确实拥有哈曼所没有的智慧，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他注定要失败，而哈曼自己甚至还没有看到。为什么哈曼的智慧人认为哈曼必定因为莫迪改的犹太血统而会落败呢？原先属于哈曼复仇的理想环境已经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哈曼的智慧人看出这种转变的意义，他们也许对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的祖先的历史 是有一些了解的，他们知道犹太人自从被掳之后如何蒙神保护，他们似乎也发现神对他们的审判已经是迫在眉睫。我们来念第十四节的经文，哈曼在这个时候可能感到大事不妙，所以他已经没有心情去赴宴，但是好像又不能不去。当太监来催他的，太监来催他，这就表示这个关键的时刻已经到了，不能再拖延了。神用智慧来拯救他的子民，所把握的时机都是恰到好处，因此就彰显出神自己的荣耀。神的智慧和计划是无可抗拒的，神将这个局势逆转，使那些自高的人受辱，而使谦卑的人得胜。我们应当要信任神的时间，信任神的智慧，即使在困难或者不公平的情况之下，神仍然会以最好的方式来成就他的计划。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神的审判与保护。神的审判与保护就让哈曼取代莫迪改被处死，神的百姓得胜。在以斯帖的宴会中，最终以斯帖揭露了哈曼的这种阴谋，并且指控他计划毁灭犹太人。国王愤怒地判定哈曼的罪行，并且命令将哈曼绞死在他曾经为莫迪盖准备的木架上。我想这是神的审判，彰显了神对邪恶的愤怒，并且保护了他的百姓。犹太人不仅免于灭绝，还看到了敌人受罚的结果。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胜利，更是神对他百姓的保护和恩典的彰显。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王带着哈曼四天的宴席，以斯帖终于说出了他的请求。出乎王意料之外的，以斯帖并没有像王所以为的那样要求财富尊荣，求财富荣耀，或者是要求让他的朋友能够晋升到高位。他没有，他所求的乃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并且保全他同族人的性命，使他们免于死亡和灭绝。我们看到以斯帖说，他们已经被卖了，要被剪除、杀戮、灭绝。他说被卖，就是指哈曼，他要利用重金 来利诱王答应他所求的。这个在第三章有记录啊，哈曼捐出10000塔连德的银子纳入王的府库中作为交换。所以犹太民族已经被卖，要去被毁灭了。以斯帖说，如果我们只是被卖作奴隶，那我就会保持沉默，因为那样的话只是小事一桩，没有必要来打扰王。但是保护犹太人免于灭亡是符合王的最高利益，因为他们是国家中富有生产力的工作者。我们再来念第五节，请。王说，谁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是谁如此的放肆，竟敢欺负你呢？这个人在哪里呢？我们再来念第六节。从敌人救世者耳。他们立刻就知道了自己是在一个危险的处境，他惊慌失措，因为王后指控他，王可能要审判他，使他揣揣不安。所以神的旨意出其不意，就在这天早晨使哈曼败落，让他惊恐万分。我们再来看下一节，请大家一起念。大怒是因为他发现他所信赖的哈曼竟然把他蒙在鼓里，企图对王后不利。这个时候国王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件事情可能也有责任，他需要一点时间，他需要离开这里。他去御花园，我认为他意识到他从来都不知道王后是犹太人。当时王的臣仆们说，哦，你需要的是年轻貌美的处女，他同意了，然后以斯帖就成了他的王后。他从来没有费心去问他的背景，他不知道王后是犹太人。我认为这在当时对王来说是很困扰的事，他也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是如何被哈曼轻易的操纵。哈曼轻易的操纵王，就出卖了犹太人，要把犹太人毁灭。这就是王去御花园的原因。圣经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是我想很可能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哈曼当时留下来，他要恳求王后以斯帖饶他一命，因为他知道王可能会杀他。哈曼在绝望之中，他扑倒在王后血淌的这个长榻上。我们再来念第八节。就在这个时候， 王从御花园回来了。王大声叫道，你胆敢在这王宫里当着我的面冒犯王后吗？亚哈随鲁王因为生气而盲目的把哈曼在恳求的一个姿势看为是对以斯帖王后的冒犯的举止，他没有看出来他是在求怜悯。结果王一发出这个怒言，好像就定了哈曼的罪，他旁边的人就蒙住哈曼的脸，蒙住死刑犯的脸，就是希腊和罗马人的习俗。王的侍从在话一出王的口，就蒙住哈曼的脸，想必王所下达的就是行刑的命令，就依照此对哈曼做了这个处决的这个记号。好，我们再来念最后两节。伺候王的叫哈伯达，哈曼为他前妻比他家说，哈曼夸赞其是人渣，哈曼被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这就是他的结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似乎有三项指控他判死刑的罪行。这三项的罪行，第一项就是他操纵国王策划杀害王后的族人，第二项王发现他冒犯他的王后，第三项是他打算处死国王，刚刚尊荣过的对国家极为效忠的人，就是莫迪改。哈曼原本希望每个人都要尊敬他，如今他却被世人耻笑，他自己被挂在木架上。哈曼不惜要牺牲一个民族的性命来满足他自己复仇的心，如今自己却丧命于公义的审判之下。神抵挡骄傲的人，人的谋算奈何不了神的作为，悲剧临到了谋算者自己的头上，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七篇，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请。绝了困，神子民的仇敌常常会因为自己的诡诈而被俘虏，因此我们看到哈曼死于他为莫迪改制造的木架上。所以第七章这一段经文就提醒我们，神是那位公义的审判者，他会对所有行恶的人施行审判，神最终会为他的百姓伸冤，并且彰显他的公义。我们的责任就是信靠他，并且在神的公义中得安慰。在我们面对困难和敌对的时候，我们要坚定信心，因为神保护他的百姓，并且会使他的百姓获得最终的胜利。今天我们透过以斯帖记第六章和第七章的经文，我们看见神 如何以他无所不在的主权拯救而且保护他的百姓，即使在看起来非常困难的情况中，神的计划总是完美无瑕疵，并且最终带来得胜。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时刻，都是神主权的彰显。哈曼自以为他很聪明，他能够控制局面，但是最终他却被神所挫败。神并不需要依赖人的智慧或者计谋，而是依照他自己的心意，他使用他的百姓，甚至是在看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他可以来成就他的大计划。我们也看到，无论当时的百姓，或者是今天的我们，当我们信靠神，勇敢站立在他的真理之中，最终神必定要为我们伸冤，使我们得胜。这不仅仅是历史上一个事件，更是对我们信仰的鼓励与提醒，提醒我们神总是与他的百姓同在，他会在合适的时候伸出他的手，把我们从困境当中拯救出来，并且把得胜的果实赐给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这一段经文不仅仅是历史的回顾，更是一个当前的应用，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面临到各种的挑战。让我们来记住，神的主权是无可动摇的，无论我们面对的是困难、误解，还是敌人的攻击，神的计划和保护是永远不变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以信心坚定地倚靠神，无论环境怎么样的改变，我们都要相信神始终掌权，并且在他的时候为我们要行奇妙的事。神的主权不仅让他的百姓得胜，也要让他的荣耀能够彰显，让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也活出他的心意，成为他得胜计划中的一部分。我用诗篇一节经文来做结束，诗篇第37篇第三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一起祷告。